对挑战，走在人生路上，为主前行，领受属天智慧。你是上帝所祝福的弟兄，是胸怀壮志的天路难行客。
弟兄你好，我是星源，欢迎来到今天真爱住我家系列播客节目天路难行客。前段时间呢，在网上星源看到啊，有一个算是比较著名的演员，然后呢他说自己的儿子啊接个戏或者怎么着已经结婚了，然后呢一年只能赚个百八十万的，实在是不够花，日子呢过得特别的辛苦。这一下子呢就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嘲讽，哇，想不到在有的人眼里呢，说年入百万甚至更多钱呢算是过得很辛苦的状态，大家就在纷纷的批评这个演员实在是不食人间疾苦，到底是谁让他过上了这么好的日子。结果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啊，他非但没有道歉，还说啊，你们这些人简直就是酸黄瓜，不理解我们，然后呢更给网友一种他是高高在上的这种感觉，甚至呢跟他合作过的一些让他代言的品牌已经考虑要去终止合作了。那无独有偶，前段时间呢发生在更小范围的事情呢，就是星源看了一个非常知名的谈话类主持人，然后呢他接受采访的视频，就是呢年轻的刚入行的记者问他说，我们经常遇到一个情况，就是我的采访嘉宾呢通常情况下不回我消息，然后呢他也不接受我的采访，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啊？我向一个长辈去求教。结果呢这个主持人说，嗯，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不会呀，你真诚的邀请人家，人家就接受了呀。你看这两件事呢就会让我们觉得呀，这个人与人之间啊往往是有着不可逾越的鸿沟的，不论是收入上的、经验上的等等，就是有钱人他不理解穷人这么点钱是怎么活下去的。一个人在事业上顺风顺水，然后呢别人愿意去接受他的采访，愿意跟他说话，他呢从来没有遇到过说不被理会呀，或者是别人拒绝你采访的类似的情况等等。如果再往前追溯啊，星源想过在我自己大学刚刚毕业的时候呢，我到一个报社去实习，然后呢我大概透露说自己刚刚毕业啊，来到一个大城市，租房子找房子很困难，就暂时住在了什么什么地方。然后呢当时这个报社带我的这个比较成熟的记者啊，他就跟我说，那你可以租房子啊，在我们办公室周边很便宜的，1000多块钱一个月。你知道吗，星源是从一个小县城偏远的地方过来的，而且在报社的时期呢基本上是没有工资还有补贴的，那一个月1000块钱对我意味着什么，这个领导他是想不到的，他会觉得呢对他来说这个1000块钱简直不算什么，毕竟呢他当时可能参加一次发布会那个所谓的车马费就不止这些。还有一个你非常熟悉的例子，就是呢有些专家被大家大肆的批评，他说呢年轻人这个经济条件不好，过得不好的，你可以考虑把家里闲置的房子给租出去，然后呢把这个闲置的车你可以去开网约车，都可以补贴家用啊，为什么说日子过得不好呢？有些时候你就会想，这些人到底他是真傻还是装傻，还是说真的不太理解其他人的生存境况是怎样的呢？嗯，我们很容易的就先入为主的说他们是在装傻，他们活得太优越了。但有没有一种可能，他是真的真的真的不知道跟自己生活没有交集的这些人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那就跟我们的父母亲不理解在外工作的孩子，甚至于在教会当中也会有很多因为各种各样的生活上的盲区互相不理解的状况存在。我们自己啊听别人的抱怨也会下意识的觉得，诶，这有啥难的，至于这样吗？就像是我们知道有19岁的男孩因为不小心的给网约车司机多转了1000块钱竟然就自杀这件事儿，我们会觉得哇，这怎么可能呢？所以我们往往都忍不住用自己的经历去评判对方。我们常常以为呢我是客观的，哦，神叫我学会包容，那我一定是包容的。但是为什么你总是会跟那些处境不同的人啊，或者我们就是那个处境不好的人产生 看不见的或者是很明显的难以思议的认知鸿沟呢？而且这件事儿呢，如果扩展下去啊，让星源觉得在教会里这件事儿也是值得我们自己去警惕的。因为有些弟兄信主多年，熟悉圣经当中的教义，然后呢参与教会服事，也见证过神的大能，然后呢他慢慢的会有属灵前辈的心态，看到新的信徒因为一点小事纠结，比如说啊祷告没有回应就立刻怀疑信仰，比如说面对世俗的诱惑偶尔软弱啊，就开始责备他们。我们也有可能不自觉的就轻视，哎，这个人信心怎么这么小，这点试探都胜不过呢？但是我们忘了，其实我自己刚信主的时候，是不是也曾为了神是否真的存在这个问题反复的纠结过？是否也曾经为了摆脱旧的习惯跟性情，在挣扎当中一次一次去向神祈求呢？我们如今可能把自己的属灵成熟也当成了衡量他人信心的标尺，却忽略了每个人信仰之路都有着不同的节奏跟挣扎。所以这些场景很熟悉吧，我们总以为哇，我在讲道理，我在提建议，尤其是星源这种做主持人的也会啊，这个毛病会更严重。但是本质上呢，我是在用自己的经历自己的标准去给别人的处境下定义。顺带提一句啊，近年来的电影还有影视作品我们会觉得越来越不好看了，因为它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远，或者说呢对方这个导演演员编剧等等，实际上呢他们是在猜想我们的生活是怎样的。尤其是对新一代的导演跟演员来说，他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生活。那这个问题呢在影视圈或者我们看到的电影当中体现的会越来越明显。神教导我们爱人如己，要谦卑包容，彼此担当，彼此体恤。但你会发现啊，有些认知鸿沟真的没有办法逾越。所以今天星源想跟兄弟你啊一起去研究研究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是为什么我们容易被一些看不见的东西所束缚，让我们逐渐的失去了对于他人的感知力。我们从最核心的一点开始想的话，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习惯的以自我为中心，用自己的标准去评判他人。那答案呢或许就藏在骄傲这两个字里边。那这里边的骄傲呢，不是说我们通常理解的自大张扬，然后呢逢人炫耀自己的成就，而是一种更深层次的更隐蔽的自我中心。就是我们会下意识的以为啊，我的经历我的标准啊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就所有人好像应该都是这样的。然后呢你用这个标尺去衡量身边的每一个人。雅各书四章六节告诉我们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箴言16章5节也说，凡心里骄傲的为耶和华所憎恶。神为什么如此厌恶骄傲呢？骄傲的本质是什么？是我们是被神创造的受造者，本来呢应该是敬畏神体贴他人的，把神放在生命的中心，把别人的需要放在心上。但是呢骄傲让我们把自己抬到了中心的位置，让自己的感受自己的经验成为了判断一切的唯一的标准。我们不再去倾听他人的心声，不再去理解他人的处境，因为我们默认我们所经历的就是真相，我所认为的就是正确。所以作为弟兄，我们在社会当中呢被赋予强者的一个期待，家庭责任，事业成就，而且你要掌控身边的一切，这种角色的期待也更容易让我们陷入到一个骄傲的陷阱，只是我们往往会意识不到。因为职场上我们靠着自己的努力一步一步可能走上了某个岗位，经历了磨砺和挑战，于是你可能自然而然的就会觉得哦，努力就能成功。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很多人连努力的机会都没有，有些人出身贫寒，没有好的教育资源，甚至早早承担家庭重担，连安心工作的条件都不具备。有些人天赋不一样，擅长的领域不一样，他再怎么努力也难以达到我们眼中的那些甚至很低的成就。还有的人他遭遇了疾病意外等等不可抗的困境，硬生生的被按下了暂停键。那这些人的处境用不够努力能概括吗？我们习惯了用成就去谈论高低， 用有没有做出成绩来评判一个人的价值，也忘了神看人从来不看外貌，也不是看成就，而是看内心。神爱每一个被他创造的人，无论这个人是腰缠万贯还是一无所有，是身居高位还是平凡普通，那在神的眼中都是宝贵的。而骄傲呢？它让我们失去了神的眼光，只能用世俗的标准去衡量他人，也逐渐的失去了对于他人苦难的体恤之心。在教会当中，骄傲的表现更加隐蔽，那甚至啊会被我们包装成是属灵。哎，我们信主多年，能够熟练的背诵一些经文，清晰的讲解圣经当中的道理，可能也参与过一些教会服事，见证过神的大能跟恩典，所以你面对不信的人或者新的信徒，你会觉得哇，这么基础的道理都不懂，多看看圣经，多祷告不就行了吗？看到有人因为生活当中遭遇挫折，比如事业失败，比如说家庭矛盾，就怀疑信仰，情绪低落，你不安慰默默陪伴，而是指责呢他信心不够坚定，对神的认识不够。你还记得我们小时候有些学校是查红领巾的，没带的话会被记过扣分，甚至在大庭广众之下在学校里边拿着广播喇叭当众批评的，然后呢可能全班都会受影响。所以你有一天上学忘了带红领巾，哇，你觉得天都塌了。但是这事儿在我们今天看来，或者在别人看来，这是个事儿吗？所以我们把自己的属灵经历生活经历往往当成了一种唯一的标准，忽略了神要我们彼此包容，彼此担当，也忘了信仰的本质是爱，它不是知识的堆砌啊。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曾经说过，人会关心自己的手指胜过远方的灾难。这句话呢，揭示了我们人性当中的一个弱点，就是我们天生容易关注自己，忽略他人。而骄傲呢，会把这个弱点无限放大，让我们的道德视野呀，变得越来越狭窄。我们会为自己的一点小成就就沾沾自喜，为自己的一点小损失耿耿于怀，但是呢，对身边弟兄的难处，对陌生群体的挣扎会视而不见。那我们也会逐渐陷入到自己所构建的言语壁垒当中，用自己的这个话语体系呢去解读别人的生活，用自己的认知边界呢去定义别人的困境。就像是我们住在一间密不透风的房子里，只看到窗外的那片小天地，忘了房子之外还有更广阔的世界，还有无数跟我们不一样的生命。圣经当中的爱人如己的命令，从来它都不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是对我们骄傲本性的直面挑战。爱人如己首先要做的呢，就是要打破这种自我中心的认知，要承认我不是世界的中心，你要承认我的经历不能代表所有人的经历，也要承认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挣扎和不易，只是我看不见。只有当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骄傲，放下自己的标准，才能真正看见他人，才能打破那道无形的认知壁垒。天路男性课，我是星源，欢迎继续收听。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不理解，除了骄傲之外呢，还有一个原因也在悄悄地阻碍着我们，那就是我们属灵的盲点以及没有被更新的心意。罗马书12:2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那这句话其实早就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如果我们的心意没有被圣灵更新，就会不自觉地被世界的潮流所塑造，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捆绑，进而就产生了属灵的盲点。什么意思呢？既看不清神的旨意，也看不清他人的处境。什么是属灵的盲点？我们可以这样理解，我们眼里进了异物，看东西呢就会模糊不清，我们的认知被世界的价值观所蒙蔽，就没有办法看见事物的本质，也没有办法看见每个人的宝贵。在今天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呢，这种盲点反而进一步被放大了， 因为呢，我们被各种各样的壁垒紧紧地包裹住，打开手机呢，会精准地给我们推送喜欢的内容、认同的观点。我们的社交圈啊，大多数也是跟自己的背景、收入水平、价值观差不多的人，同事、朋友、教会里熟悉的弟兄，那大家谈论的话题呢，认可的生活方式都是高度同质化的。所以这样呢，我们就会陷入到一个回声式效应，就是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只能看见自己想看的世界。我们以为自己很了解整个世界，但其实呢，只是被困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对于圈层之外的生活，那是一无所知。就像，假如呢，你每天接触的都是有稳定工作、有信仰追求的人，那你就会觉得呢，每个人都应该有这样的状态。但是你忘了，有很多人正在为一口饭、为一份稳定的工作发愁，他们真的连思考信仰的精力都没有。我们用自己的圈层的经验去评判那些圈层之外的人，自然就会产生认知偏差。而这个社会的分层带来的弱肉强食的竞争思维呢，更会让很多兄弟们容易陷入到丛林法则的认知里，就是我们从小被教导要竞争、要超越、要成功、要靠自己的力量站稳脚跟。那星源以为我小的时候这种观念应该早就被打破了，那直到最近呢，我又刷到一些我的家乡还有一些其他地方的这个小学生教育的视频，我发现它只是被变本加厉了。如果说把这样的思维带到信仰跟人际关系当中，它就会变成理解他人的障碍。我们就会下意识的以为那些处于弱势地位的人，要么呢是能力不足，要么是不够努力。但是你忽略了很多的客观因素，社会的不公、环境的限制、机遇的稀缺，这些都不是个人能掌控的。我们不妨想一想，神创造我们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和旨意，每个人的生命轨迹都不同。有些人可能一生平凡，但是呢，他在默默坚守当中荣耀神。有些人可能遭遇过很多的坎坷，但是呢，他却在困境当中去见证神的恩典。我们不能用是否成功、是否强大去衡量一个人的价值，更不能用自己的标准去要求每个人都活成我们期待的样子。在教会当中呢，属灵的盲点表现也很常见，甚至呢是更隐蔽。有些弟兄热衷于教育细节的讨论，为了一个观点争得面红耳赤，非要分出个是非对错，但是呢，却对身边身处困境的弟兄漠不关心。有人因为家里人呢有病需要帮助，有人因为失业陷入到迷茫，有人因为感情问题而痛苦的挣扎，他们却视而不见，只顾着去捍卫自己心中的真理。那不得不说，也有一些弟兄执着于教会的规矩，要求别人严格遵守，就是你主日绝对不能去工作，不能去赚外快，但是忘了神的恩典是包容，是有温度的。他们以为自己在捍卫真理，而其实是被知识代替了爱心，被自我代替了真理。哥林多前书4:3-4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我虽不觉得自己有错，却也不能因此得以称义，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句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们经常呢太过于在意别人的评价，过度执着于自己的正确，总觉得呢是自己掌握了真理，总想着去评判别人的对错。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在神的面前，我们的判断是何等的渺小？我们所掌握的真理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我们所看到的也未必是事物的全部真相。我们以为自己在帮助他人，其实呢，可能是在用自己的标准捆绑他人。我们以为自己在捍卫真理，其实本质上可能是在满足自己的骄傲。所以属灵盲点的本质呢，其实是我们的心意没有被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还停留在世界的价值观里，成功、正确、别人的认可，却忘了神要我们追求的是爱跟谦卑和怜悯。我们被世俗的潮流推着走，用世俗的标准衡量自己，也衡量他人，自然没有办法理解那些跟我们处境不同的人。只有当我们愿意 让圣灵更新我们的心意，让神的真理重塑我们的认知，我们才能跳出自己的局限，才能够以神的眼光去看待他人，才能够真正理解他人的处境。除了骄傲还有属灵的盲点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让我们难以理解他人，就是我们缺乏舍己的爱人之心。理解他人从来都不是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去换位思考这么简单，而是需要真正的去放下自我，放下自己的经验，放下自己的立场，放下自己的面子，主动走进他人的世界，去听，去接受，去体会。我们天生会有一种掌控欲，因为我们试图去掌控局面，习惯给出建议，习惯呢用自己的方式去解决问题。这种特质在工作当中或许是优势，但是在人际关系当中呢，常常可能会成为一个障碍。我们总想着说，我要帮他解决问题，我要告诉他怎么做，却忘了有时候对方需要的不是解决方案，而是有人能听懂他的话，理解他的苦。腓立比书二章三节说，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心存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基督的谦卑，他不是软弱，而是主动放下自己的利益跟立场去接纳和包容他人。耶稣基督作为神的儿子，他本有天上的荣耀，却愿意道成肉身，降世为人，住在我们中间。他没有用神的标准去评判人，没有居高临下的去指责人的软弱，而是经历人的苦难，体恤人的挣扎。他会为拉撒路的死流泪，会耐心地倾听撒玛利亚妇人的心声，也会接纳那些被社会排斥的税吏还有罪人。耶稣在世上的时候，常常和那些被人轻视被排斥的人在一起，他没有因为他们的身份他们的过往就嫌弃他们，而是用爱去接纳他们，用温柔安慰他们。耶稣的榜样给了我们最深刻的启示，就是真正的理解源自于舍己的爱。真正的爱人是愿意放下自己走进他人的世界。我们之所以难以理解他人，是因为我们太过于执着自己的立场，自己的经验，不愿意放下自我去体会别人的感受。你一定有这样的感觉，在家中儿子向父亲说工作压力大，那父亲呢就很快给出解决方案，你该怎么办，你要坚强啊！你要向领导示好。儿子真的需要这些建议吗？或许呢，他只是让父亲知道自己很累，想得到一句理解。我们用自己的经验去给出建议，却忽视对方的情绪上的需求，反而会让彼此的距离越来越远。教会当中，别人倾诉自己的感受，你也可能说啊，我过去是这么过来的，或者说呢，你熬过去就好了。但是我们往往忘了，我们的经验尤其是现在越来越不适用于别人，反而会让对方觉得自己的感受不被尊重和理解。有这样一个说法啊，说自我跟真理是心灵战场上的两位主人。自我的武器呢是骄傲、贪婪和虚荣，它让我们以自己为中心，封闭自己的内心，看不到他人的需求。而真理的武器呢是温和、耐心和关爱，它让我们放下自我，以爱为中心，愿意去理解和体恤他人。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正在经历这场无声的战争，就是要么被自我占据，要么被真理占据。当自我占据我们的内心的时候，我们会冷漠固执，没有办法理解他人。而当真理占据我们的内心的时候呢，我们会被神的爱充满，愿意舍己，愿意成为他人的安慰。所以主耶稣说，要跟从他，要舍己，要背起他的十字架。那这句话不仅是对我们信仰的呼召，也是对于我们人际关系的某种指引。所谓的舍己，不是说你失去自我，而是在基督里找到真正的自我。也不是妥协退让，而是以神的爱作为力量去接纳和理解，去爱他人。我们本不应该被自己捆绑，而应该被神的爱充满，成为可以去温暖他人，能够理解他人的人。 所以亲爱的弟兄，我们之所以呢会不理解他人，不是因为他人太过于复杂，也不是因为这个世界太冷漠，而是因为我们的内心有骄傲，有属灵的盲点，也缺乏舍己的爱。骄傲让我们以自我为中心，看不见他人的挣扎。属灵的盲点呢，让我们被世界的价值观所捆绑，看不清事物的本质。而缺乏舍己的爱，让我们不愿意放下自我，去走进他人的世界。这一些根源都藏在我们的人性深处，也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却可以轻易克服的。但是幸亏感谢神，他的恩典够我们用，他知道我们的软弱，也体恤我们的局限。他的圣灵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工作，一点一点的去磨去我们的骄傲，更新我们的心意，赐给我们舍己的爱。当然了，我们没有办法立刻的完全打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认知上的壁垒，但是只要我们愿意向神敞开内心，愿意放下自我，愿意去学习理解他人，我相信神会带领我们一步一步的成长。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差不多就到这里了。那在下集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具体的分享如何靠着神的恩典，通过一些实际的操练去打破这些认知的局限，让自己呢不要成为他人眼中那个完全不谙世事、不解风情的人。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心事、问题，也都欢迎发送电子邮件给星源。我们的电邮地址呢是南行客的汉语拼南行客 at 良友 .net。感谢您守候收听今天的《天路南行客》，我们下期再见。Peace.